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听众朋友上课收听这30分钟的基督教教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第22课，22课的课题是圣灵论的圣灵的恩赐，恩典的恩，赐予的赐。恩赐呢英文是礼物 gift G-I-F-T。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圣灵论里面要讨论的圣灵的恩赐。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圣灵的恩赐的经文共有四处注明的，是联合起来来看，再加一处呢，就是单节的希伯来书2:4。那这四处讲到圣灵恩赐的经文呢，我们都要记得，很容易记的。两本书呢是12，另外两本书是4，哥林多前书12，罗马书是12，罗马书在12:6-8，而哥林多前书呢基本上整章是讲恩赐，包括了哥林多前书的下一章的下一章，就是14。所以哥林多前书讲恩赐之后呢，13讲爱，这我们都知道，然后14呢就回答讲方言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对恩赐问题呢是讲的最详尽的，然后是罗马书12:6-8，这是12的。另外两卷书呢是在4，以弗所书4:11，讲到教会增长教会真理的时候呢讲到恩赐，还有彼得前书4:10-11。所以经文其实也是很容易记的，都是以4:11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记就能够记下来了，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那再就是希伯来书2:4。这恩赐的经文呢，听众朋友你可以花一个时间呢将刚才那四卷书提到的恩赐的名字把它列下来，其实都有一些差别的，都有一些差别。那这也会帮助我们认识恩赐的种类。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分四方面来看，第一是属灵恩赐的目的，第二呢看属灵恩赐的操练，是从圣经来看而不是从实用神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是这个教义圣经的教义神学，那么多看圣经经文。第三方面呢我们提一下恩赐与才干的差别，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恩赐而做的讨论。第四方面呢是我现在这次加进来的，就是今天信徒对属灵的恩赐有哪些要留意的，我提三方面的提醒，其实是不止这三方面。好，我们看这四大点，首先是属灵恩赐的目的，有三句话要讲。第一是恩赐的目的是为造就教会，教会的意思是每一个信徒，所以呢恩赐的目的是为造就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教会里面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呢一定是跟教会密切相关的，不然恩赐就没有了。第二句话，恩赐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恩赐是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第三句话，恩赐的目的，恩赐会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耶稣的身体指的就是你跟我，我们在一块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信徒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叫教会。所以恩赐理论呢，属灵恩赐呢，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教会。所以属灵的恩赐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去认识的。从经文去看呢，恩赐有下面 这五方面的特色。第一，属灵的恩赐是为了叫人得益处。记得，叫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那里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什么呢？得益处。属灵的恩赐是叫别人得好处，以致教会能够得到成长。这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12节给我们看到，是为造就信徒。叫人得益处，更具体的说出来的是在以弗所书4章12节，是造就信徒。那么这节的下一句话说什么呢？是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教会。这是第三点。所以我将以弗所书4章12节给你读出来。恩赐的经文呢，是在4章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恩赐嘛。那么为要做什么呢？4章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是恩赐的目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而成全这两个字呢，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呢，都翻译成另外一个字，我们听的就是更容易理解，是装备。所以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属灵恩赐的目的第四点是彼此服侍，非常重要。恩赐是为了彼此服侍。如果你没有服侍别人的精神，服侍别人的态度呢，你作为基督徒就有一个问号在里面。因为圣灵临到你身上，你有属灵的生命，你当然愿意彼此服侍了。这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讲的。四章十节那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什么呢？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也透露出神的恩赐呢是百般，各种恩赐。所以前面我说了，无论是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以弗所书4章、彼得前书4章，这些恩赐的名单呢，你列下来，你可以画一个表，四行列下来呢，它恩赐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给我们看到呢，恩赐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是用彼得前书4章10节来看，我们就知道神百般恩赐。那我们呢，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恩赐的目的第四，彼此服侍。过去一个月来，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同学，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侍别人呢？以致是教会基督耶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第五个目的，恩赐呢，是要操练使用的。罗马书12章6节，就是罗马书12章6节7节，他说，你有什么恩赐，你就要用那个恩赐。他那个话呢，用字上没有讲用，就是你教导的呢，你就要好好的教导，你有这个辅导劝化的呢，你就要专一的劝化。就是你要用，你有什么恩赐，你就把它活出来，用出来，来彼此服侍嘛。所以我们加一个属灵恩赐的目的，第五，要操练使用。那现在讲完这个属灵恩赐的目的呢，我提出三句话让你注意。注意，听了刚才这五个目的的话呢，你会知道，第一，要注意的，属灵恩赐不是为我自己使用的。属灵恩赐不是为我自己使用的。我们喜欢讲道跟喜欢带领查经的人呢，常常是讲了一篇很好的道，圣经信息讲得清楚明白了，当然自己心里面是喜乐，因为我所预备的，我付的代价，我祷告，神的信息讲明白了，听的人得到安慰了。可是不要忘记，你最终的目的是为信徒得到益处，而不是为自己得到益处。这句话很重要，一生一世都要记住，因为我们都有一些软弱，以为恩赐呢是为了自己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属灵的恩赐的 讨论也好，交通也好，查考也好，那一定与基督耶稣的身体相提并论，一定与教会相提并论。讲了再讲，我们提教会整体。第三个要注意的，属灵的恩赐是为整体教会，它的功能也应该是合一的。合一这句话重要。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因为你看恩赐的名单呢都是不同的，但是要合一。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2章后半段的目的。保罗讲恩赐以后呢，他就讲身体。他说肢体有那么多，但是呢大家是一个身体。所以第三个要注意的，属灵的恩赐是为整体教会，它的功能也应该是合一的。合一的经文我就不读了，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后半段很清楚的教导。好了，这是三点我们提醒注意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属灵恩赐的操练。属灵恩赐的操练我们提六方面。第一方面，第一，当你使用并且操练恩赐的时候呢，属灵的果子也会增加，不然的话呢恩赐也失去它的效用。什么叫属灵的果子呢？我们上一堂课21课的时候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一定是要平衡的，两者选一的话呢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讲一个字的话呢，其实就是爱。那我们从几方面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不考试啊，这个如果考试这一个是要考的，那就是属灵的果子如果不增加的话呢，你的恩慈呢也失去效用。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讲恩慈，13章讲什么呢？13章讲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等等。所以你就留意到了，哥林多前书12章是讲恩慈，13章讲爱，14章又讲方言的恩赐，爱夹在中间，爱是不可少的。所以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同样的在罗马书12章讲恩赐的时候呢，第三节到第八节是讲恩赐，可是呢罗马书的第九节是讲爱，讲爱人不可虚假，对不对？要热心的爱人。所以呢罗马书讲恩赐的时候也提到爱。以弗所书怎么样呢？以弗所书讲恩赐跟教会的增长，4章11节一直到14节。可是你看15节，以弗所书4章15节讲什么呢？讲爱。那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也是讲爱。好了，讲恩赐的经文还有什么？彼得前书4章10节跟11节是不是？可是你看彼得前书4章10节跟11节的上下文，上文讲什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怎么样？彼得前书4章8节，会背的弟兄姊妹知道，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对了，相爱。彼得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看到没有，同样的彼得前书4章10节11节讲恩赐之前呢，他也讲爱。所以啊，这个爱也就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发挥属灵的恩赐，你讲道也好，你医病也好，你赶鬼也好，你做行政也好，你做治理也好，你做这个各样的教会彼此服侍的这个恩赐的发挥呢，才有作用。不然的话，恩赐失去效用。那么在这里呢，把经文的上下文给你做比较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下一个提醒的小点，就是信徒要彼此联络，恩赐才有用。信徒要彼此联络，恩赐才有用。这就是以弗所书4章16节。4章16节他又提到爱。你留心的听一听，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彼此相助也是恩慈的目的，对不对？就跟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此服侍一样。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而这个四章十六节跟四章十二节呢，以弗所书我们前面读过的，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可是他暗示我们，提醒我们，不是暗示了，提醒我们是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第一个小点，操练恩赐的时候，记得你的圣灵的果子要增加，爱心要不断的增加，不然恩赐失去效用。第二点，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按他的心意赐下属灵的恩赐，神按照他的心意赐下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羡慕，但是是神给的。希伯来说二章四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呢，是讲到圣灵论里面圣灵的位格也会提到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他给你恩赐，使你能够在教会侍奉。第三点，没有一个信徒能拥有所有的恩赐。那么多恩赐的这个名单里面呢，没有一个信徒有所有的恩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程度。那这一点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到30节就知道了。第四点，属灵的恩赐会因为情况而改变或成长，这是最好的，感谢主，我们都要这样努力。或者呢，是反面的，退缩甚至消失。怎么会消失呢？慢慢变得不冷不热了，或者是因为犯罪而远离主了，甚至都不去聚会了，你怎么能够服侍弟兄姊妹呢？怎么能够叫信徒得益处呢？对不对？所以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全身靠基督联络的合适，要彼此联络，这恩赐会有改变的。在这里呢，圣灵论提两件事情，这个改变的情况呢，有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让他失去恩赐的这个成长。你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那里有一个提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有人消灭圣灵的感动。从这句话也能看出，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呢，你能够消灭它。他不会是好像每天都打雷一样，用威吓的方法，强迫你的方法去侍奉啊，去发挥你的圣灵给你的恩赐。不是的，圣灵感动你，借着读经，借着听道，借着听广播，借着上这样的课，给你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用顺服爱主的心去侍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的提醒很重要。同样类似的提醒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讲到有人使圣灵担忧。担忧是一个感情用词，情绪不好的，对吧？所以呢，圣灵也会担忧的。这节经文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弟兄姊妹，圣灵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至少一种，随己意分给个人，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的恩赐，就好像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是基督徒一样，重生得救的人都有，我们不要使他担忧，我们更不要消灭他给我们的感动。这是属灵的恩赐会因情况而改变，或成长或退缩甚至消失。愿我们每个人的圣灵的恩赐都能够不断的成长，被主大大使用。第五方面，恩赐的操练呢，讲到恩赐有它不稳定性，跟刚才第四点类似。 第四点讲到会改变吗？那现在告诉我们，恩赐有它不稳定性。因为圣灵的感动能够消灭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这个不稳定性呢，需要发掘、眺望和操练。第五点，我再读一次，恩赐有其不稳定性。赐下的赐，不是慈爱的赐哈。恩赐有其不稳定性，需要发掘、眺望和操练。有两节经文讲到这一点，解释这一方面。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讲到，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是什么呢？保罗说，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要重视我们所得到的恩赐。另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也提醒提摩太，其实也是写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哦，我们听众朋友啊，弟兄姊妹，你的教会信徒都需要这节经文，再好像火一样眺望起来。冬天烧火的时候，用木头烧火的时候，烧一烧，你用一个棍子把它挑一挑，下面有空气进去，然后呢有这个氧进去，那火花会立刻起来，然后它能够再烧起来。我们的恩赐，属灵恩赐也要这样眺望起来。但愿我们热心的侍奉，用神的话，弟兄姊妹一起激励，同心合意的来建立起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建立教会。好，恩赐的操练第六点，恩赐的目的是建立教会，荣耀基督，重点是恩赐的主而不是恩赐本身。重点是恩赐的主不是恩赐的本身，目的仍然是建立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他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主自己，其中有一节说呢，以前跟现在的比较啊，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以前我切慕恩赐，今天我要赐恩的主。属灵恩赐的最终目的是荣耀主耶稣基督。好，第三大点，恩赐与才干的分别，我们做一个解释。第一，才干是天生的，但是恩赐呢是后天有的，是信主以后圣灵给的，使你能够侍奉。有的人他本来是没有才干的，你看他信主以后呢，他能够彼此服侍，使教会得到益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第二，才干是为自己，有的人有弹钢琴的才干，有的人有这个勤劳干活赚钱的才干，恩赐呢是为教会的。有的人不会赚钱，但是信了主以后呢，他很有信心奉献金钱支持传福音的事工，哎，结果神也大大的使用，也祝福他，这是恩赐。第三方面，才干彰显人自己的本事，但是恩赐呢能彰显神的恩典，神的恩惠。第四，才干有可能在信主以后转化为恩赐，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例如有音乐才干的人和有音乐恩赐的人可能有不同。那单单有音乐才干不一定能够造就信徒的灵命，那就是他自己的才华。但是有的人音乐才干不明显，但是他忠心的在诗歌呀、带领唱诗啊、侍奉的时候呢，教会就得到帮助。这是恩赐跟才干的不同。好了，最后第四点，有一些提醒，给今天信徒的提醒，三方面。我们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恩赐有没有大小，他讲道很有能力，这个人讲道不太有能力，教导的恩赐有没有大小。第二个问题，有的人被主重用， 第三个问题，有没有特殊的恩赐，什么医病赶鬼啊。我们来看恩赐大小的问题。恩赐呢是圣灵给的，在侍奉当中的果效或者恩赐的这个功能大小，不应该是我们骄傲或者我们灰心的原因。比方说为病人祷告有神迹，结果神垂听了病得医治，或者不出现医治的结果，这都是跟圣灵有关。我们当事人呢只是祷告的人，只是神的仆人，所以不要因为有的人祷告他的病好了，有的人为他祷告他的病不好，同样的一个人为这个人祷告病可能好，为那个人祷告病可能不好。恩赐的大小记得是主所赐的，我们是忠心的侍奉。第二，被主重用的问题了。每个人都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是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给我们看到的，13章也给我们看到。但这不是奖赏，也不是代表信徒在神的眼中地位更高。为什么？因为恩赐是礼物，是由神所给的，神的灵圣灵所赐的。属灵的恩赐呢，没有属灵的果子，也就是没有那个圣灵的果子，没有爱心做基础的话呢，教会仍然不会被建立。单有恩赐没有爱，教会不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恩赐就没有用了。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给我们看到的教训。第三个问题大家都关心的，特殊的恩赐，赶鬼了，医病了，讲方言了。那从刚才这两点的提醒啊，帮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迹医病或者祈祷赶鬼这些特殊的恩赐。因此呢，不是每个信徒每个传道人都有赶鬼的恩赐。我们也讲了，没有一个信徒能拥有所有的恩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嘛。也不是有人能够有所有的恩赐，更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大家都有赶鬼的恩赐吗？不是，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很清楚。我们讲了再讲，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是主耶稣按照整体教会的需要赐下圣灵的恩赐给信徒。那么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们为他感谢主，因为他是为了整体教会得益处被建造感恩。那你就不能够轻视那个有探访爱心的，能够花时间去关心别人为别人代祷的，那个带领主日学的，带领唱诗的，这些你都不应该轻视，对不对？这三点是对我们今天信徒提到属灵恩赐的时候的一个提醒。下一堂课第23课呢，我们会从教会历史来看圣灵论给我们的教训。好，今天这30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22课圣灵的恩赐为你讲解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信圣灵，全能。